以下内容由灵命日粮事工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提供。
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与你分享令人惊奇的上帝的第四部分，平凡中见伟大。我以前听过一个关于艾恩塞博士的故事，当时他正在芝加哥穆迪教会牧会，有一家人被艾博士的教导深深感动，于是存了好几个月的钱，带着孩子们来到芝加哥，要听听这位知名牧师的讲道。后来他们终于来到了这家教会，敬拜的时候，这对父母非常兴奋，听到艾博士亲口讲道更是让他们激动不已。等到礼拜结束，他们想，孩子们应该也是欢欣若狂的吧。于是问孩子们有何感想。有个孩子想了一想说，我一直听你们说艾博士有多棒多棒，其实也不是特别棒，他讲的东西我都懂。其实从某一方面来看，耶稣的情况也是如此。当时那些伟大的宗教领袖不屑于甚至也不能跟卑微的深斗小民往来，但是耶稣却让人看到，真正的伟大不但可以跨越鸿沟，而且可以轻松跨越。第一世纪的以色列很不看重小孩，但是耶稣却爱孩子，而孩子也喜欢耶稣。耶稣甚至用小孩子来诠释何谓真正的伟大。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当中，路加写道，耶稣看出他们心里的议论，就领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自己旁边，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，你们中间最小的，他变为大。即便到了今天，一般人还是不把小孩子放在眼里，但耶稣看小孩却是完全不一样。事实上，从最小的麻雀到田野里朝不保夕的百合花，世人所轻看的东西，耶稣都看重，都认为很有价值。更妙的是，耶稣接纳了卑微的人，从而显出那些自我吹捧、自以为伟大的人其实是微不足道的。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就可以看到耶稣直截了当地讲道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在与那位家财万贯的少年官对话时，耶稣提醒人们满脑子金钱的危险。耶稣其实是把属天的视角纳入了我们属地的思维，他明讲圣殿不能长存，就是警告人不要用外在的成就来衡量伟大。他甚至告诫那些自视甚高的人，不要把金钱当作奖牌和徽章来炫耀。耶稣让当时的人大为惊奇，因为他重新定义何为真正的伟大，何为真正的卑微。由于他自己是真正的伟大，过去如此，现在亦然，他也愿意看重世人所轻看的一切。这一点叫当时的人坐立难安。换言之，耶稣轻看伟大的人，反而看重卑微的人。有一次，我去印尼雅加达宣教，晚上要到城里去参加圣经讲座。开车时看到路旁的景象，有些叫人会心一笑， 有些却让人深感不安。感到好笑的是，在高速公路塞车的时候，竟然有人在贩卖美国居家修缮杂志。令我深感不安的是，看到那里的家庭，大人和小孩都极端的贫穷，个个衣衫褴褛，住在破旧、卫生条件极差的地方。看到他们那么贫困，真是令人目不忍睹。那些情景让人心里的反应，往往是从内疚到愤怒到忽视，甚至是冷漠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人们只是转移目光，袖手不管。因为看到人们破碎的可怜光景实在是太严重，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可是耶稣却和我们不同，他不但接纳这世上的破碎，而且投身其中，进而彻底改变破碎的生命。耶稣甘愿舍己，去关爱那些被社会所弃绝的人。对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，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让人困惑了。大部分人看见那些生命破碎的人都会避而远之，但耶稣却爱他们，关心他们。这从他跟下面这个大麻风病人的互动上可以看得特别明显。要知道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大麻风是很可怕，会致命的疾病，不但让人闻之色变，而且非常容易被传染。所以一旦有人的一块皮肤开始变干，祭司就要来检查，然后先隔一段时间，如果第二次检查确认是大麻风病，病人就必须离开家人、住所、工作场所、社区和会堂，到外面去流浪。这样的人通常会终身流放，跟其他患同样疾病的人在一起，再也不能恢复患病以前的那种生活。甚至他们碰到所谓正常人的时候，还要捂住嘴，高喊“不洁净，不洁净”来提醒别人。在那个时代，麻风病人是被彻底拒绝的一群人。他们的人生充满隔绝、悲伤、羞辱和痛苦。这其实正是堕落的人生活在堕落的世界里，生命破碎的写照。这一切恰好衬托出耶稣与一个麻风病人相遇是多么的与众不同。请看马太描述的情景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”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看到两件事件跃然纸上。第一，这个麻风病人的大胆。我可以想象他冲到耶稣面前的样子，众人看见这个显然染病的人靠近，马上像红海那样分明。而他之所以赶到救主面前，最大的原因是他确信耶稣有能力救他脱离麻风病。第二，基督的怜悯。尽管经文没有用怜悯这个词，耶稣大可用其他的办法来医治他，犯不着伸手。他可以用一个念头、一句话、一个手势，或者点一下头都可以。但耶稣没有那么做，他甘愿冒当时社会和宗教之大不韪，伸手摸他，治好了这个人的大麻风。想想看，这个人已经好多年没人敢摸了，现在主耶稣竟然伸出慈爱的手来触摸他，这对他孤单心灵的医治，更胜于对他身体疾病的医治。再想想看，耶稣为了救这一颗破碎的心灵，他竟然甘愿做到这样的程度。 耶稣进入这个破碎的世界，又如此煞费苦心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从新约的希伯来书可以略见端倪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走过最艰难的生命历程，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，部分原因是为了要叫你我知道，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挣扎破碎，耶稣都能体恤。所以我们可以转向耶稣，求他帮助，求他施安慰。他能体恤，因为他甘愿投身于真实的人生，不但亲自参与，亲身经历生命的破碎，有需要的时候他还拥抱心灵破碎的人。福音歌手麦克·史密斯在《医治恩语》这首歌中，用天降甘霖的比喻唱出耶稣如何改变破碎的心灵。医治雨配降临，滋润肺腑，拯救心灵，喜乐泪，羞愧心，耶稣圣名全然洁净。耶稣能改变破碎的心灵，因为他愿意用上帝的完全来代替人的破碎，这在旁观者看来又是一大惊奇。各位朋友，刚才与您分享的是令人惊奇的上帝第四部分，完全代替破碎。感谢您收听，愿主祝福你，再会。
各位朋友，感谢您收听由灵命日粮事工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提供，由 HGNN 全人佳音网络电台录制的探索丛书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灵命日粮事工提供的属灵资源，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，网址是 traditional.odb.org。我用英文再说一遍，我们的网址是 traditional-odb.org。